我们很感谢主哈，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马上要迎来圣诞节。上一个月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曾经跟大家讲过，神这样的爱我们，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该如何来回应神的爱，来向神来表达感恩呢？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几点吗？有一点我们可以怎么样？一个月过去都忘记了哈。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们可以遵行主所颁布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为他传福音。还有呢，有一很重要的一点，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恩赐来怎么样，来造就教会。这是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我们的责任啊，跟向主来表达感恩的一个方式。那曾经呢，我跟以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时候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好像我传福音的话呢没有什么口才，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人家开口来讲。因为确实有很多的非基督徒是非常非常难有一个切入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团契的时候， Amy 也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跟他讲，他可以完全就把你驳倒回去。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圣经其实也不是太熟悉，然后我们可能对神认识也不是特别特别清楚，当他一问的时候，可能反而问得我自己哑口无言，然后没有办法怎么样去继续这一个话题下去。有很多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呢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所以呢就觉得好像神，我并不被神所使用。但是同时呢，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很羡慕那些在教会当中被神重用的弟兄姐妹，也很希望自己有一天为神所使用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1章2到3节，我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一时让你们牵来。圣经暂时读到这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是主耶稣他最后一次要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要决定进去的时候，他在这里打发他的两个门徒，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我们今天现代的话来说，他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进入啊？
驴
是交通工具啊，他要进入圣城，他今天是开着一部豪华的车进去呢，还是什么？他在这里选用的是一批什么小小的驴驹，在乡村当中，他没有选用高头大马。那他说主要用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是这个小小的驴驹啊，主要用它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的神所选用的只是一个小驴驹。那如果今天神可以用一个小驴驹，他是不是可以也用你？用我，用我们这些看上去很渺小很普通的基督徒，对不对？那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今天神他可以完全可以用我们，我们可以为他所用，但是是否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这是最重要的第一点我们要问自己。那首先呢，我请弟兄姐妹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圣经当中我们的神用过哪些人？你现在回想圣经，你可以想到哪一些人是被神所用过的？有没有？有谁？亚伯拉罕，他是为神所用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哈，因为他非常的有信心。那亚伯拉罕是不是生来就有信心的？没有，特别他在埃及地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逃往埃及地，在迦南遇到灾荒的时候，在那里的那一段时间，实际上他是相当的没有信心。那除了亚伯拉罕以外，还有谁？谁用过？有约拿。约拿是什么样的人？是神叫约拿怎么样？ 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约拿怎么样？相当有个性的一位先知约拿，然后他就怎么样？要逃避他直到最后，就算他去了尼尼微城，传讲了神的信息，但是同样的，他的心里怎么样？他并不是希望他们悔改得救的，因为他非常痛恨这个地方的人。神同样也用约拿这样一个这么，今天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很悖逆的一个先知，那还用过哪一些人呢？摩西，还有什么大卫？那我们来看看这是谁？
摩西。
这是有人说这是耶稣，这是谁？
摩西。
这是摩西啊，这是谁？
大卫。
大卫。看到这个方舟应该很明显了。
挪亚。
对，这个是挪亚哈。这位是挪亚。那挪亚在那一个时代，挪亚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罪恶、悖逆、不幸的一个时代，所以神向他启示，跟他说将会有大洪水来，要毁灭全地，命令他们要造一只方舟。挪亚的这只方舟造在今天，造在亚拉那山顶，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这只方舟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来创建完成呢？有多长的时间？对，有120年之久。在这120年里面，洪水有没有来？创造的时候并没有来，所以呢，在挪亚他一边来建这个方舟，一边向他周围的人来宣讲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周围的人有没有相信他？
没有，
周围的人是嘲笑他、讥讽他。今天不要说120年，我问一下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同样的这样一句话跟你讲，说会有洪水来毁灭全地，然后呢要你来建一个方舟，你是不是等到第120天的时候没有来，你就开始要问神了，对不对？还不要等120年，我们根本就只要就是神，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为什么等了120天，洪水还没有来到？其实在休斯顿还好一点，休斯顿喜欢下雨，特别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在洛杉矶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话。洛杉矶一年都难有2-3天会下雨，整年一年360天几乎都是太阳的日子，都是很干旱，不可能有洪水来到洛杉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当时候那个时代也是这样，但是挪亚在这120年当中，一边建方舟，一边听到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讥笑跟嘲讽，他有没有放弃？有没有停下来？
没有。
所以挪亚是一个非常有信心，同时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人，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唯有挪亚一家八口才得救。啊，神在那个时代使用了非常有耐心的挪亚，成为了不幸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为神的一个见证。那这一位是谁呢？
摩西，宪法献祭文，摩西。
我跟你讲的是对的，这一位呢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对，是对的，我跟你讲的是对的哈。以利亚的性格跟挪亚是完全相反，他是一个非常性格刚烈的人。在列王记下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哈，在列王记下的18:17-18，以色列的王亚哈见到了以利亚，就跟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所以这个以利亚啊，他不管你是谁啊，以色列的王都不能讲他的。以色列的王讲他，他马上就要怎么样？一言九鼎，讲一句他要顶九句回去，非常性格非常的刚烈哈。这就是以利亚，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知道以利亚所行过的最大的一件神迹是什么吗？以利亚所行过的最大的一件神迹，他所行过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他不祷告3年零6个月，雨不下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所行的神迹都是带有惩罚性的啊，这是对全以色列地的一个惩罚的一个神迹。3年零6个月雨没有下在地上，当时的干旱的程度大家可以想象。所以到后来呢，他叫以色列王 招聚众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然后在众以色列百姓面前，为了要证明巴利是假神，唯有我们的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神降下火在祭坛上面，烧掉了祭坛上面的祭物和燔祭的时候，以利亚马上就跟以色列百姓说，把这些巴利先知怎么样，全部都抓起来，一个都不能逃掉，然后到基列河边上把他们全部都杀掉。这就是以利亚，他跟挪亚的性格完全相反，但是我们的神同样使用他，并且重用这一位先知哈。他虽然性格刚烈，但是也是为神所用。这个就大家很熟悉了哈，这是摩西。摩西呢，他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对不对？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跟最后的四十年，他的前四十年在哪里生活？在王宫当中生活，他是法老，埃及的法老王的女儿，也就是埃及的公主的养子，他就是王子。在埃及的王宫当中的四十年，学尽了埃及地所有学问，而且他的身份也是非常的尊贵。但是到了中间的四十年，他离开埃及的王宫之后，他在做什么呢？他是为谁牧羊啊？为他的岳父牧羊。牧羊牧了多久？四十年。啊，我们曾经有一位牧师在我们神学院讲课的时候，他讲，他说这个摩西啊，牧羊牧了四十年，没有任何一只羊牧到他自己的名下，非常的忠心啊。那个雅各大家记得吗？为他舅舅牧羊，牧着牧着就怎么样？牧着牧着那个羊就牧成他的，对不对？就到他的名下了。但是摩西怎么样？非常的忠心，为岳父牧了四十年羊，没牧到一只安的摩西的名下面的，全部还是当年牧了多少，现在全部还在他岳父的名下。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神看到他这一点，非常的重用他，让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出埃及，并且在旷野当中啊，他们有四十年之久，这是神所托付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在这他带领以色列人的这四十年当中，他虽然作为他们的 leader， 作为领袖，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他？不是，一有点什么事就怎么样？
抱怨。
就埋怨他，因为他们不能埋怨神，所以就怎么样？就埋怨他，甚至严重的时候要什么？要拿石头怎么样打死他？其实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传道人啊，其实在教会当中服侍，有时候服侍各种各样的弟兄姐妹，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时候呢，真的是摩西真的是啊，这些服侍在教会服侍的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怎么样，所有的一切他就像真的像个奴仆一样，无论别人怎么样埋怨他抱怨他，全部都忍受下来。所以在圣经当中，神对他有一句评价，神说他什么？摩西怎么样？神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胜过世上什么众人。圣经当中唯有摩西是被称为世界上什么最谦和，极其谦和的人。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被神所使用，是因为他有一颗谦和心。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要继续举下去的话，今天三天三夜可能会讲不完。各种各样子的人啊，各种先知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都被我们的神所使用。包括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门徒有很多，好像彼得，彼得是什么人？牧师说他是渔业公司的老板。他是什么人呢？他有没有学问？没有学问，很多都是没有学问的，好像税吏、马太，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但是在主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叫什么？路加，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还有主所重用的保罗，他的老师是谁啊？加马列。所以用今天的话说，他受过非常好的神学教育，非常好的什么宗教的教育。所以呢，保罗是非常，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学识的。那神他同样也用他们。还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撒玛利亚的井边遇到一个妇人，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妇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圣经当中说他有什么五个丈夫，而且他现在的这个丈夫还怎么样，还不是他真正的丈夫。但是当他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与他谈到，当他接受了从主而来的生命的活水的时候，他开始怎么样，在撒玛利亚全地为主做见证，带领当时很多撒玛利亚的人归主。主同样使用他，他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但是当他悔改之后，神同样使用他。那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真的是看到神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无论他们信主的年日长短，无论他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无论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神同样都使用他们。那我们再想一下，主用过哪一些器皿呢？在圣经当中用过哪一些工具呢？器皿，我们这样讲吧，工具用过哪一些的工具呢？杖，谁用的杖？
摩西
用杖做了什么？
击打磐石。
击打磐石出水。还有呢？对，分开红海是用的，是用的杖。还有什么工具被谁所使用过？驴。用驴做什么？
做交通工具。
建圣城还有一个驴，大家还记得吗？是另外一头驴。讲话，为什么要讲话？因为那个先知巴兰他贪图那个亚摩王的金钱，但是呢神就使用驴对他说话阻止他。还有呢，但记得有一位士师，他叫参孙，他打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用的是什么？对，用的是驴腮骨。打死驴腮骨是不是作战的工具啊？并不是，但是神使用他呢，使称称得胜。还有少年的大卫用什么打败了以利亚的那个哥利士的巨人哥利亚？用弹弓跟什么？跟石头哈、啊，这些都不是作战的兵器，但是神同样都使用他们哈、啊，为主来完成他的工作。那今天既然神可以使用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工具来完成他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今天为什么神不能来使用我们呢？在。请大家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的2:20-21说什么？
在
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主所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做主合用的器皿？我们如何才能做主合用器皿？第一点，在刚才的那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必须要什么？
追求圣洁。
要追求圣洁，要自洁哈。那里讲到说，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洁净自己？不行。我们要靠什么才可以洁净？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首先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只是第一步。当我们受洗，受了圣灵水的洗、火的洗之后，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生命啊被分别为圣出来。从旧约当中来看，所有一切的物件，所有的物件都必须要什么？要分别为圣，才能够被神所使用。你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的祭司要怎么样呢？才能够成为祭司吗？要怎么样才能成为祭司？牧师他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祭司？要怎么样来洁净？用什么来洁净他们？割礼是所有的犹太人，犹太男子都要经过的。那当时以色列他们所有的这些祭司，他们必须都要经过血和膏油的涂抹，血和膏油的涂抹，那表示分别为圣，才能够为神所使用，成为他的祭司，服侍他。就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首先当第一步就是要受洗，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成为圣洁，才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但是在这里面所讲的圣洁，除了我们的生命啊被宝血涂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在生活上面 也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什么才是圣洁呢？什么样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怎么样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其实我们常常会犯罪，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有圣餐，在圣餐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样？要做认罪的祷告，对不对？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必须要什么？反省省察自己的罪，因为人若不分辨自己的罪，就是什么？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嘛。所以呢，我们每一次都要悔改啊，在神面前圣餐之前要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这一个月以来有意无意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地方。十二月的四号啊，我们圣餐的时候祷告说，哎，神求你赦免我这一个月我犯的这些罪。一月一号又圣餐来了，然后跟神说还是这几条罪，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圣洁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还在同样的事情上面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反省我们自己，为什么每一个月在圣餐之前的祷告永远都是这几条罪？为什么这个月犯完下个月还要继续再犯这小罪呢？虽然我们确实并不是说啊，我们一受洗所有人全部都不再犯罪，但是我们怎么样应该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大家还记得那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当别人都没有资格用石头打死他，最后主耶稣怎么样跟他讲？他说你的罪赦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罪赦了。但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今天只看了前半句，还有后半句主耶稣最后怎么样说？他说什么？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他说你回去吧，但是怎么样，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今天我们都只听到了前半句，我们认为说哦，我今天一直犯罪，反正神会赦免，神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向他悔改就行了。但是主耶稣也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说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今天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再犯同样的罪，这并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主说不要再犯同样的罪，希望我们不要这一个月圣餐认罪礼的认罪祷告的时候一二三四五，下一个月还来这一二三四，但当然也不要来新的一二三四五。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生命应该要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像我们神，越来越少犯罪。这是第一点，作为一个我们要为主所用，一定要圣洁。因为在立位记当中，我们的神曾经在利未记的十九章特别多的就用了一个这样的句子，耶和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你们要圣洁，神圣洁是我们神最基本的属性，所以作为他的儿女应该要追求圣洁。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我们请大家再读一次哈，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并且呢，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要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来啊！还有在弥迦书当中，我有六章八节，弥迦书的六章八节，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我们谈到我们前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是否甘心愿意为主摆上呢？今天在讲到这个之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首先应该扪心自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在教会当中，我愿意服侍，我愿意为主所用，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服侍？我是为了彰显我自己，你们看我多有恩赐，我是为了要证明我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什么要有什么样子的好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有私意的这样一些的服事，我的出发点，我的用心是什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做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爱，是爱的话，我们当我们做的时候就不会求回报，就不会斤斤计较，就不会患得患失，就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做了，我有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基于一个真正的服事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为主所用，我们这一颗愿意的心首先是出于什么？是感恩，是感恩，因为我们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出于感恩，出于对神的他的爱的一个回应，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并且愿意来爱他，所以呢我们才会愿意为主所用。当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来愿意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甘心的摆上。什么叫做甘心的摆上？甘心的摆上就是说怎么样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甘心的摆上。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是甘心为主摆上。当然 Win 所讲到的神所使用的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当神跟他说你要献上你的儿子以撒，以撒是他什么多少岁才生的这个儿子？是他100岁才生的这个儿子，他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儿子呢？夏甲跟以斯玛利怎么样已经被他打发出去了，他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但是神今天跟他说怎么样，你要把以撒献为燔祭给我。什么是燔祭？烧，除了烧之外怎么样？我们去读一下利未记，什么是燔祭？燔祭要把祭物一块一块一块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放在祭坛上去烧，要烧成灰为止，这才是燔祭。可能在我们看来，这燔祭可能是最残忍的一种祭啊。但是呢，今天神说，你要把你唯一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给我。那亚伯拉罕人怎么样？亚伯拉罕人会说，那不行，我只有这一个了，那我不能献给你。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子讲，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这就是一种甘心的摆上。对，他很爱以撒，他可能他对以撒的爱是超过在这里所有做父母的，因为你们都还年轻，你们可能都还不止一个小孩，他是100岁的时候才生的唯一的儿子，但是他愿意献上，这就是甘心的摆上。这就是什么叫做放下自己的心意，寻求主的旨意，就是我不再说什么，只要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无语，这就是圣经当中这句话的诠释，这就是真正的甘心摆上。那我们看到还有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小驴驹哈，那个小驴驹的主人，当主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跟他讲说要把那个小驴驹牵来主要用的时候，那个主人有没有说什么？没有。那主人有没有说你什么时候要牵这个小驴驹走啊？你什么时候要用它？你啥时候还我啊？有没有啊？都没有这样子问，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一种甘心的摆上。今天作为一个服事的人，我们要为主所用，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甘心的摆上？那我们甘心的摆上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们是出于对神的爱跟感恩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100%甘心。 I do 这一句话不是很容易说出口，跟结婚的时候问你说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好像很简单，说我愿意 I do， 你知道吗？当你在结婚的时候在牧师面前讲 I do 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一生的承诺，不是今天讲完明天就算了，不是这样的。我愿意，这是一个责任，当你讲的时候就是一个责任。今天我为主摆上的时候，你说 I do， 我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承诺，就是神的一个 commitment， 这就是一个立约，所以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心要侍奉神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有心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他所用。 从在旧约当中啊，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他们的兵有多少，他们的军队有多少人，大概有60万人，但是有多少做首领的呢？有多少做首领的？12个首领吗？12个支派，只有12个是做首领的。摩西当时他带领数百万的以色列人，作为摩西的长老，协助他的长老有多少人？摩西当时挑选出多少长老来？
70人。
那这些是有职分的，如果没有职分的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就不服侍了？是不是就不侍奉了？是不是？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程序单章上面，那些有名字的人才是同工，是不是？没名字的人都不是同工了，都不服侍了，对不对？被选出来的有职分的，尽管是少数，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心，有心要侍奉？如果我们有心要侍奉的话，我们会留意侍奉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可以留意得到侍奉的机会。在书念有圣经当中列王记下记载，有一个书念的妇人，当他看到以利沙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什么仆人，他就强行留他吃饭，他后来还给他准备一个小屋子，里面有床，有桌子，有椅子，有灯台。他跟以利沙说，他因为他知道他常常从那边经过，他跟他说，只要你经过那里就怎么样，这个地方可以给你做歇息的地方。有没有人叫他这么做？有没有人？没有人。他自己留意这样的机会，他知道以利沙是神的仆人，他愿意来接待神的仆人，他留意到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就做了。在新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妇女，她们常常供给主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奉献给他们，给他们很多的就是经济上的资助跟奉献。那有没有人教这些妇女这样做呢？有没有？没有。当时候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有没有主日学？有没有讲道？牧师教导他们说要十一奉献，有没有？没有。但是他们因为爱神，所以他们愿意供给神的需要，愿意自己能够参与到神的侍奉当中，留意这样的侍奉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心要侍奉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里很长的时间，是不是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这里来到这个教会很长的时间，说哎呀，我都来了2年了，怎么王牧师还没有来找我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太有眼不识泰山了，为什么不来找我服侍呢？为什么 Michael 弟兄不邀请我加入敬拜团呢？有没有？又不邀请我加入诗班呢？弟兄姐妹们，有心要侍奉的人，为什么要等别人来找你呢？今天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寻找侍奉的机会呢？即使你可能说我没有唱歌的恩赐，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敬拜团来服侍我没有站在台上来服侍，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真的很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台下的服事，平时清洁整理接送弟兄姐妹，这些难道不是同工吗？不是服事吗？我记得那个中午叶牧师在这里说，他说永生神教会的同工们站起来，我一看站起来全是站台上服事的，那平时什么 Randy 什么都不站起来，为什么？你不是同工吗？那些平时做那些台下默默无闻服侍的，同样是被神纪念，而且我觉得是更被神纪念的。因为圣经当中跟我们说，在前方打仗的跟在后方守兵器的一样重要，神一样的看重我们。我们是否有心要来侍奉神？有没有寻找这样子的机会来侍奉神呢？所以真的是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愿意成为圣洁，追求圣洁，有一颗甘心摆上的心，随时随刻留意侍奉的机会。就算你今天在教会暂时没有找到侍奉机会，前一段时间牧师一直在讲一个主题 You shall love， 你要爱。那主耶稣说，当你去关注，当你去帮助，当你去关怀，当你去爱你周围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普通的人的时候，就怎么样？主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什么？坐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去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也是为主所用，也是为主做工，也是蒙神所纪念的。真的是唯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以赛亚一样，对我们的神说：“希纳利，希纳利，我在这里。 希拉利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希拉利的意思就是 Here I am， 我在这里。愿为巴不得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对我们的神说 Here I am，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愿意再一次的来献上自己，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侍奉你。如果一匹小驴驹也可以被你使用，得享你的荣耀，我们就知道你必不撇下我们。我们一生的才干、金钱、时间，我们的黄金时代，如果只留给我们自己使用，就不过像这个小驴驹一样，在小乡村里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可能是虚度一生。但是当我们愿意被主骑上，走主耶稣要走的道路，面向十字架，照着你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就必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主要谢谢你，求你使用卑微的仆人，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